我们这一生要经历很多诱惑和伤害，但唯有生命与爱不可辜负。一个奋斗在白领精英间的年轻女性，一个在爱情和事业间艰难抉择的普通女性。谭斌，一名外企销售骨干，因为内部权力斗争，人员流失严重，他被顶到竞标的最前沿。与此同时，他的感情也出现了危机。事业和情感上的双重压力，让一向要强的谭斌也遁入迷惘，想要的究竟是什么？仅以此书献给即将、正在以及曾经在职场奋斗的女人。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《莱西言情系列之格子间女人》，原著舒怡，播讲莱西。谭斌支开带路的服务生，冷眼站在暗处，双臂抱在胸前，静静地观察了一会儿。这姿势是他遭遇不可控制的场面时不自觉进入自卫状态的标志。程瑞敏正安静地靠在吧台前，大概是为了让人找起来方便。这次他穿了件浅灰色的名牌 V 领 T 恤衫，那种柔软如丝的面料，谭斌见过他家的广告，价值不菲。程瑞敏有足够的资格奢侈，他们这批十年左右的老员工手头都持有公司的股票，年年分红，股价最高的时候个人资产翻了十倍不止。程瑞敏盯着头顶的电视，似乎看得专心，可是明明白白的目无焦点。可能对大部分女人来说，看到一个清俊的男人无意中露出疲倦落寞之色是件很要命的事。犹豫很久，谭斌才上前招呼：瑞，怎么是你？程瑞敏起身为他拉开椅子。
托尼晚点才能出来，他怕你等，让我先过来。
两人都开车，不能喝酒，只好各叫了一杯柠檬红茶。谭斌还未开口，程瑞敏已经熟练地接上：
这位小姐的茶不加糖，谢谢。
连这样颇为矫情的习惯他都一清二楚。谭斌抵着下巴研究他半晌，有心说句俏皮话觉得造次，张张嘴又闭上了。程瑞敏微笑看着他：
你又想说什么？
于是谭斌开始问：请问程先生，您是否出身 FBI？ 程瑞敏很配合，咳嗽一声，正襟危坐地回答：
坦白地说，罗伯特·米勒局长是我失散多年的兄弟。
谭斌哈一声笑出来，这个程瑞敏还真懂得游戏规则， Sales 多年的功底并没有丢弃。他勉强忍住笑，接着发问：第二个问题，您的眼镜呢？为什么不戴了？程瑞敏愣了一下才明白他说什么，笑笑说：
那回丢了一只隐形眼镜，来不及配，才把旧眼镜找出来，
另一只则在他的左眼球上待了三天。他高烧昏迷的时候没人留意这个细节，直到他清醒，左眼已经发炎，红得像只兔子。谭斌惋惜：
哦，你戴眼镜挺好看的，好像碟中谍里汤姆克鲁斯的造型。
程瑞敏露出迷惑的神色，谭斌立刻补上：
啊，我说的是 Mission Impossible。
程瑞敏恍然，
谭斌心想：假洋鬼子。
程瑞敏看着谭斌笑容促狭：
你心里一准再说， 假洋鬼子。
谭斌感觉耳后一点火热顷刻蔓延开来，想起以前的扒皮会，程瑞敏的双眼也似探照灯一般照得人无处遁形。他端起杯子喝了一口，借以掩饰窘态。程瑞敏笑一笑，打算放过他。
你的事Tony已经告诉我了，愿意听听我的意见吗？
啊，当然，求之不得。
谭斌立刻提起精神。程瑞敏喝口茶，直入主题。
第一，不能争，一点争的意思都不能漏，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事儿。
这个论调很奇特，一般的职场秘籍都讲究该出手时就出手，谭斌有点迷惑，为什么？
有一个词叫制衡，我想你一定明白它的意思。
平日看历史，满篇的尔虞我诈，让谭斌明白一件事，即使功勋卓著也不能一枝独秀，更不能功高震主。他点点头，
有人想要平衡的局面，你不能诚心破坏。
可是
怕被抢了风头？
是。
谭斌老老实实承认。程瑞敏转过头，吧台的灯光映进眼睛，他的目光深长悠远，尽头是一个不可知的世界。他说
Sherry， 永远不要低估上司的智商，无论你做什么都有人看着。如果你觉得做了很多却不被赏识，那是因为他有意选择看不见，你明白吗？
程瑞敏的话谭斌要消化一会儿才能完全明白。他追问，
那第二呢？
工作中真有了分歧，你和那边关上门怎么吵都没关系，但是绝不能当着下属的面争执。
谭斌露出不以为然的表情。
你觉得无所谓？
程瑞敏语重心长，一脸恨铁不成钢的表情。
这是在逼着他们当场表态，他们选择任何一方都会担心站错队祸及将来，刻意保持中立又会把你们两个都得罪了。一次两次看不出恶果，时间长了就会人心涣散。
谭斌睁大眼睛，他还真没有想这么深。他的处事哲学向来是就事论事，工作中从不掺杂个人恩怨。
程瑞敏的长篇大论还没说完。作为一个 team leader， 你应该尽力保护和帮助为你工作的人。做错事并不可怕，最可怕的错误是失去团队的凝聚力。
谭斌琢磨半天，摊开手说，
我明白了，不就六个字吗？不出头，不出错。
正确。
程瑞敏看上去很欣慰。
藏其心，但不掩其才，你还年轻，再过几年也许能更明白这句话。
可也太委屈了，不照这个规则玩会有什么后果？
我问你，一家成熟的公司最重要的资源是什么？
人。
对，人。可它不是指 superstar， 而是高效的团队。任何个体步伐一乱，都是随时可以抛弃的棋子。
听得谭斌悚然心惊，他想问程瑞敏，你呢？你是不是那个乱了步伐的棋子？难道对弃子的命运你也能安然接受吗？不过即使有酒壮胆，他也不敢就此发问。程瑞敏忽然笑了，笑得充满讥诮和自嘲。
他说，哼，我跟你说什么呢？我自己就一塌糊涂，用尽心机蹉跎半生也不过如此。
话中的心酸似乎一言难尽，饶是铁石心肠，谭斌也不禁动容，却不知怎么接话。沉默片刻，他说，
您这么年轻，哪里就说得上半生？
人生七十古来稀，马上就三十五了，难道不是半辈子？
谭斌认真的点头，以证明程瑞敏的算术做得没错。七十的一半，可不就是三十五？
程瑞敏则向吧台后的调酒师做了个手势
：“Gin Martini， 谢谢。”
他转头问谭斌：“
你要不要来点？”
谭斌慌忙摇头。平时陪客户是迫不得已，闲暇时间他可不愿意再虐待自己可怜的肝脏。酒精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使人的其他肌肉放松，舌后肌肉的功能却空前强大。程瑞敏的闲话果然多起来。
回想这些年，其他记忆一片空白，就是自一个会议室走进另一个会议室，一个城市飞往另一个城市。
谭斌暗暗叹气，对自己说：看见没有，人不能太闲，闲了就开始思考人生。眼前就是个现成的例子。不过他尚能侃侃而谈，应该还处在低级阶段，未到纠结我是谁，谁是我的最高境界。他提醒程瑞敏：一会儿你还要开车。
程瑞敏侧头看他，扬起一道眉毛：
我当然记得，不过你会送我回家对吧？
他属于那种酒精敏感体质，半杯酒下去就春上眉梢，眼眶四周隐隐泛出粉色。谭斌偏过头，没有任何理由，脸刷的一下就红了。程瑞敏的话一真一假，调戏的成分太浓。其实更过分的风言风语，他尚且能应对自如，今晚不知为何频频发挥失常。过了九点半，酒吧的乐队开始演出，贝斯吉他响成一片，说话要扯开嗓门，两人索性沉默下来，专心欣赏演出。于永林终于打电话过来，说夫人身体不爽快，实在出不来了。谭斌挂了电话，有点黯然，愈加在心里检讨自己的过分。于永林到底过不了这一坎，换作是他，恐怕也难以平心静气地面对曾经的下属。程瑞敏征求谭斌的意见：
我们也走吧，明天你还要上班。
好。服务员，
谭斌叫过服务生结账。
382。
服务生按照惯例把账单递给程瑞敏，谭斌起身去抢：
哎，我来付，今儿是我麻烦你，怎么能让你出钱？
程瑞敏却攥住他的手，眼神暧昧：
我说过，是我的荣幸。
晦暗的环境和灯光更借着酒意，愈发显得他眼珠乌黑，波光流转。谭斌觉得掌心滑腻腻的，顷刻冒了汗。他想抽回手，程瑞敏却握紧不放，颇用了点力气。他放弃努力，近乎哀求地看向他。程瑞敏忽然一笑，若无其事地放手，接过找回的零钱，然后说：
走吧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的《格子间女人》。谭斌的车停得很远，两人走过去花了七八分钟。程瑞敏问他：
心情好点没有？
谭斌据实回答：一身冷汗。程瑞敏扬起头笑，似乎完全明白他在想什么。 盛夏的晚风带着潮湿的暧昧，将他的絮纱和长裤吹得紧紧贴在身上，现出美好的身段。办公室里中规中矩的西服衬衫曾把这一切掩盖得完美无缺。谭斌沉默地发动车子，等着程瑞敏上车，他却关上车门向他挥挥手。谭斌摇下车窗，
为什么不上车？
程瑞敏俯低身体，臂肘支在车顶，看着谭斌并不说话。谭斌只觉空气里似有化不开的粘稠扑面而来。过一会儿，程瑞敏悠悠地开口，
我不会给自己犯错误的机会。
这近乎赤裸裸地表白了。谭斌目瞪口呆地看着他，他却站直了，退后两步，再加一句，
你放心，我不开车，我打车回去。
谭斌发觉被戏弄，顿时七情上面，露出一个恶狠狠的表情，在他面前一寸寸升起车窗。程瑞敏双手插在裤袋里，只是望着他笑一笑。谭斌踩下油门，从他身边疾驰而过，他站在那里不动，静静地看着他离去。后视镜里他的影子越来越小，直到车转过街角再也看不见。谭斌一路把车开得飞快，寂静的街道两侧，灯火辉煌的高楼大厦似水面上漂移的游轮从身旁一一掠过。他犹自感觉到背后两道目光似把他的背部融出两个大洞，烧灼似的炙痛，完全失去控制。整个晚上他都处于下风，任人调戏，一直没有机会翻身。谭斌恨得咬牙切齿。半道手机响个不停，一个陌生的号码。谭斌整整心情，取出蓝牙耳机扣在耳朵上。
您好，我是薛瑞谭，请问您是哪位？
Sherry 吗？你好，我是 Kenny 刘先生。
谭斌真正出了一身冷汗，来电的是大中国区执行董事长刘炳康，他如今的直接上司。他如此精明的一个人，竟会忘了把他的号码输入手机。刘炳康的声音显得平易近人。
这么晚打扰你，没什么不方便吧？
谭斌心里说，
靠，就算有不方便的事儿，也已经让你搅黄了。
但他嘴里依旧诚惶诚恐地回答，
没有，我们都是24小时开机，随时待命嘛。
刘炳康嗯了一声表示满意，然后说，
明天一上班你到我办公室来，我们谈谈好吧。
他的客气令谭斌浑身不自在，他爽快地答，
好，9点我准时到您办公室。
那好，明天见。
不容多说，刘炳康很快挂了电话。 Damn it。 确认电话已经挂断，谭斌这才用力砸了一下方向盘。什么题目也不交代，让他今晚准备些什么。
听众朋友，您刚刚收听到的是莱西言情系列之格子间女人，原著舒怡。本节目在喜马拉雅独家发布，微信公众账号搜索莱西言情也可收听哦。